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用这一段时间和弟兄姐妹一起借着《生命记》经上的话，成为我们的一些思想提醒和帮助。我们恭敬地将先交托给你，求你来保守、眷顾和赐福，让我们借着《生命记》，我们都一起在你眼前蒙恩，能够明白你所告诉我们的，也在当中领受到你的福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就先来把31章跟32章读一遍哈，那我们就请几位帮我们读哈。
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们所灭绝的亚摩利、厄王、西宏与厄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青年的末一年，就在过缅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使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两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冤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的饱足，身体肥胖，我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 藐视我，背弃我的愿。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会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祖父论的儿子耶稣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一日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服事，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集了来，好，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于以色列全会众听。
三十二章，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病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散展，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吃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
敬拜别神，触怒神的愤怒，行可憎恶的事，惹怒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畏惧的。你轻呼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怒，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他们的怒气，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的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他们必因饥饿消瘦， 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病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看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因为以色列人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想他们的结局。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也能追赶他们千人呢？二人也能使万人逃跑呢？
31节，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蛊蛇残害的恶毒，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招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自由，喝他们奠祭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上帝，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醉，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上帝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加低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
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31章。31章呢，32章整章是我们称它摩西的歌，摩西的歌。所以这是最后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最后要再一个提醒他们的话。那么这个提醒他们的话，最后摩西用作一首歌的一个形式，使他们能够把这一首歌呢背起来。好，那我们就来看31章。31章，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众人，他说他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不能照常出入，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好像一个完完全全身体健康的人在活动上都能够自如了。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到了。所以神也跟他说，他必不得过这约旦河。那他们现在已经来到河边，下一步就是要过约旦河。所以现在呢，就表示说他不太有机会或者说不再有年日 啊继续，所以他必须要啊结束他在世上的日子。第三节说，耶和华你的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耶稣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这边呢，我们复习一下啊，以色列人啊出埃及进迦南，这个在所有的征战呢，我们称它是一个圣战啊。这个圣战跟这个啊这个啊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圣战啊不太一样，在本意上是有一些相似啊。圣战就是说啊，它是圣战是啊圣战，我们来看一下圣战哈。圣战是一种啊征战，是耶和华的战争，就是上帝要打的战争。那么上帝要打的战争呢，上帝是呼召人来为他作战，好，这个就是圣战。那圣战的特别性是什么？圣战的特别性呢，是必然胜利，因为是耶和华征战。所以圣战的本身呢，并不是在参与的人多跟少，不是。比如说当神呼召这个基甸出来作战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从四世纪我们就知道，基甸呢一开始招以色列人来打仗的时候呢，那么呢他们就来了啊这个三万啊两千人。那么上帝说不行啊，不行，所以就说胆怯惧怕的可以离开，所以三万两千人呢就回去了两万两千人，剩一万。那么神说不行，人还是太多，所以就再试验他们一次，看他们啊碰到一个水要喝水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姿势喝水。所以这样子又从一万人里面减了9700人，只剩下300人，就用300人去打败啊这一个啊当时围困他们的米甸人。好，这个叫做圣战。所以圣战啊征战呢不在乎人多，在乎的是有没有啊完全归向神。所以圣战它的要求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人要知道圣战是分别为圣。那圣战啊的一个特色就是要把这些上帝说要灭的人就要灭掉。因为什么？因为圣战是代替神做审判，在地神做审判。所以当时神跟亚伯拉罕讲，亚摩利人还不可以，还不用把这个地交出来，因为他们的罪还没有满。所以等到他们的罪满的时候，那意思就是上帝说他要施行审判了。那满就是完全的灭绝，因为审判就是完全的灭绝，所以它是一个相对的。罪恶满，那要什么审判？那就完全的灭绝，这是一个相对的。所以啊，神要以色列人完全灭绝迦南人。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要有这个观念，因为它是属于神的战争，是神在当中啊要施行他对罪的讨伐，所以呢他施行他自己公义的审判。好，那我刚才讲的这种战争不在乎人多，在重要的在于要照神的法则做，要照神的法则做。所以呢啊，那些胆怯的、没有信心的、不够警醒的，都不能打这个战争，不能打这个战争。然后呢啊，这个战争打下来以后，得胜了之后，所有的都要灭绝啊，所以要把所有的人、牲畜都要杀了。那么只有金银啊，这些是属耶和华的，哦，那其他都是要杀。其实杀的意思也是把它成为一个啊一个贡献一样。所以呢，这个掳物他们不能够分的，不能够分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观念里面去想。所以以色列人在打的这个迦南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灭这个耶利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典型的例子。那后来神告诉扫罗王要去灭亚玛利人也是这样，神会让他得胜，得胜了以后他就要把亚玛利人啊杀了，然后所有的人牲畜都杀了，因为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性质啊，是 带, 带, 表神，代表神执行审判，执行审判。那么把神的得回来，得回来。那么这个审判这个作为都是要完全的，让仇敌完完全全的灭绝。好，所以这个有这个观念，我们才可以来看第三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好，要记得他这个战争的特色，他是要灭绝。然后呢，你们就得他们的地为业。那摩西不能过去，所以耶稣亚必引导你们，耶稣亚必引导你们过去。那这是神的意思，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么神应许你们得胜，过去你们怎么样灭绝亚摩利的两个王西宏跟噩，那这一次你们也会一样一定会胜得胜。所以第五节神应许说他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但是呢，你们要照我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所以一定要照上帝的话做，要不然又得罪神。所以以色列人要当心，如果不照神的吩咐这样做，他们就得罪神。那这些话我们将来在士师记，读士师记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就完全没有完全照神的话做。好，所以第六节，因为这是一个征战，所以他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要畏惧。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亚摩利人的城是相当高大，亚摩利人也是高大，所以呢，从外在的条件看来以色列人要胜过他们机会不大，但是这是神的战争，所以他们要能够全然相信神。所以第六节讲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神会跟你们同去，不会撇下你们，不会丢弃你们。好，所以这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将来在耶稣亚记也是神给耶稣亚的应许。第七节，摩西召了耶稣亚来，在众人面前就吩咐他要刚强壮胆，因为他们要一同进入耶和华所给的应许之地，然后他们也要承受那地为业，承受那地为业。然后再为他讲，神必在你前面行，神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这一节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文，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主与我们同行，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世上有主与我们同行，有主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我们讲信心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讲信心就是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得胜，所以我们不能够在当中有软弱，不能有软弱，不能有惧怕，不能有惊慌，因为是神使我们得胜的。所以这是一段要紧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在世上要思想不是我们单独去面对这些征战不是我们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力量去征战。这边讲得很清楚是神在我们前面行，他走在我们前面，然后他与我们同在。好，所以摩西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的众人，也清楚地告诉耶稣亚。那么之后呢他就讲摩西把律法书就写下来，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的子孙跟以色列的众长老。所以他把这一个约柜放在这个律法书写好了放在约柜的旁边。好，那摩西吩咐他们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在或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那么呢，每七年的末一年，他们要把这个律法书，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要把律法书拿出来，然后呢，在以色列人面前把这律法书念给他们听。所以照道理，以色列人 每七年要念一次啊，这个《生命记》啊，《生命记》就是摩西在这边啊，整个《生命记》写的这个律法书给他们听。十二节，使他们的男女孩子聚居的都听，那么可以学习敬畏神，谨守遵行罪律法上的一切话啊。那么也使将来他们的啊，从来没有听见的这个儿女可以听见，可以学习敬畏耶和华神，然后在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好，所以以色列人呢，啊，照摩西的吩咐，他们每七年就要读一次律法书，然后呢，啊，在当中要在众人面前宣读，然后要给他们的所有的人都听到，那么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明白神的话，然后学习敬畏神，遵行神的话。好，所以这边呢，啊，是一个摩西呢，啊，再三的在当中吩咐他们，哦，他们要记得他们是，啊，属神的国民，属神的百姓，是神在他们前头行，神与他们同战，神为他们征战，所以他们就要刚强壮胆，然后我平常就要好好照着神的话做。好，十四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的时期临近了。好，这跟前面讲摩西说我已经不能照常出入了，所以你的他的啊离开世上的日子到了，所以你把耶稣亚招来在会幕里，我就可以嘱咐他。好，那神就在云柱中显现，云柱中显现，然后再开始吩咐。那么这是一个啊领袖的一个传承，一个领袖的传承。这个传承呢，是神自己拣选人，那么在上帝的面前有神自己做见证，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就是他要归回到他的列祖，就是离开这世上，他要离开这世上，然后呢，这百姓要起来在那个地上，但是呢，上帝已经先讲了，他们将来会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啊，这边呢，神就告诉摩西了，虽然你都照我的话这么样用心的吩咐他们，但是你要知道将来他们会怎样。他们照那个应许之地以后，那地上的人还在，表示他们并不会执行上帝的命令，把这些人杀了还留下来，然后呢，接下来他们就会被这些人影响，他们就会拜随从外邦的偶像，然后就离弃神，然后能够背立跟上帝立的约。十七节，将来他们就会承受上帝的怒气，神就会离弃他们，不照顾他们，所以呢，人就把他们吞灭，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时候他们呢，就会开始发现，他们因为离开神偏向偶像所行的一切恶，神就不再眷顾他们。十九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摩西要事先把神所给他的话 做成一首诗歌，让以色列人来传唱，来传唱。所以这一首诗歌呢，相当长，就是三十二章的一到四十二节。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以色列人呢，古代的人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唱来唱这个用唱的方式来把这个把信息背下来，所以这是用一个唱的方式把信息 给背下来。好，那神就事先告诉摩西了，所以这也是一个蛮令人难过的事，因为摩西 才要准备离开世上，那已经看到以色列人已经来到迦南地的边上了，那上帝就跟他讲将来会发生的事，所以呢，他们一定会 会被逆神，所以呢一定会有灾祸临到，那怎么办？所以摩西你先写一首诗歌给他们，先把事情先讲了，那将来事情发生了，他们才能够确确实实的知道他们的错，才能够神所期待的是 有一样，就是人要真心的悔改，真心的悔改。那悔改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事，因为我们人会认错，那么我们会觉得错了，我们会想改正，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坚持的时间都不够长，都不够长，我们很难啊，就是改了以后就不再换，这是人啊非常艰难的部分。许多时候改了以后再换，换了以后再改，啊，我们常常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所以这是我们罪人的本相，实在是求神怜悯。所以摩西要写一首诗歌，先啊成为一个见证，就上帝有事先讲了，那么人也确实的不听上帝的话。二十节，因为我将他们领进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牛奶与蜜之地，那他们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啊，这个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在二十八章四十七节的时候我们有讲过，神已经讲过啊，借着摩西讲，当你富有的时候那就会离开神。所以啊，一个基督徒也要当心，当我们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啊就常常因为没有迫害，没有压迫，所以我们就很可能对啊信仰的态度就不谨慎了，就不谨慎了。所以这就是叫做属灵的松懈，属灵的松懈啊，求主啊光照我们哈。那么我们开始有这个满足的时候，顺畅的时候呢，那么人的一个艰难就是松懈，松懈啊。所以当一个人在创业时间，那么他啊还不稳定的时候，他就积极非常的努力啊，非常的小心啊，非常的谨慎啊，很肯付代价，吃苦耐劳。那么这个是啊我们常见的啊。但是呢，人最困难的是什么？人最难处就是当啊这些事情都好像做成了啊，我们啊这个产品也卖得不错，生意也做得很好的啊，那我们一切看来都很顺畅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非常非常担心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好像一切都很顺利的啊，没有什么这个让我们觉得啊担心啊害怕的。这时候呢啊，这时候我们要更谨慎。因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叫属灵的松懈，我们的灵命就会松懈下来，灵命就会松懈下来，灵命松懈下来以后呢啊，就让这个仇敌有机可乘，仇敌就有机可乘。所以啊，在这里呢啊，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哦，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啊属灵人也是这样跌倒的。你看这个大卫也是征战都顺利了以后，他就派约押出去作战，他没去作战，自己留在王宫。那么这个就是松懈，睡到太阳平息就松懈。然后我们看西西家王，他生了病，有亚述人来攻打他的时候，他就很迫切的跟神祷告。那么呢啊，神就应允他，所以呢神就啊派一个天使，一夜就杀了185,000人，所以他就得胜了。然后他神说他的日子到了，他就跟神求寿命，神就给他15年的寿命。好，这样子他外面的仇敌也得胜了，里面的疾病也胜过了。接下来就很可惜，西西家王这15年就松懈了，松懈的结果他的信仰就影响到他的下一代。那么他就这个巴比伦人来看他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这些啊，国家的财宝，这些府库开给他们看。所以人一松懈以后啊，就会 就在当中啊，就留给仇敌一个攻击的机会。所以我这边呢啊，就是提出来，这里二十节讲，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那应许流难以觅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哈、啊、这个必哈、啊、就必这两个字啊，让人读起来啊很惊心的，就是就必偏向别神，好像这样的事情难以避免，所以我们要当心哈、啊，偏向别神啊。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啊，为什么基督徒要啊不可停止聚会，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啊还在跟肉体征战，所以只要一不小心啊，我们就会落入那个情境当中，好，二十一节，所以当他们背弃神的时候，神就使祸患灾难临到他们。然后他们就会想起曾经唱过这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就成为他们的见证，即使就是成为他们再度反复的思想，然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一首歌继续往下传，让他们的下一代知道他们应当好好的这个敬畏神，谨守他的话，敬畏神，谨守他的话，好，这是神啊，在这里给摩西跟耶稣亚第一个啊，对众人所做的第一个吩咐，让摩西要做这一首歌作为见证，作为传承。然后再跟嫩的儿子耶稣亚讲，他要刚强壮胆，因为他要啊代替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他要进入神启示应许他们的地。那么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就是告诉耶稣亚，他要打的是一场胜战，在征战。好，这些吩咐完了，二十四节，摩西就把前面讲的这些律法书上的话写好了，就把这个律法书放在神约柜的旁边。那么以后他们就在那里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见证。特别强调的是见证以色列人的悖逆。二十七节。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印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所以摩西在这边啊，知道神所说的话必然会啊实现啊，就是以色列人一定会啊悖逆神，所以摩西在这里还是呼天唤地，就是用他整个人的生命来做一个见证，向他以色列百姓发出呼喊，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在他在的时候都很难完全听从上帝的话，当他不在了以后会怎样呢？当他不在了以后，那事情就更严重了，更严重，所以要先把这些话写在前面，讲在前面，那这样子人日后所发生的事，人就不要去找那个理由，也不用为自己做辩解，因为这正如神所说的，那么就是因为人没有敬畏神啊，遵守他的话。好，所以三十一章就是先告诉我们啊这样的一件要紧的事啊，在整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啊，所经过的这一切的遭遇，所做的这一切的遭遇，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所带出来使他们在信仰当中的坚持啊，其实时间是蛮短的，并不是很长，四十年啊，很难换出一代人好好的信靠神。 所以我们会看到四世纪就可以知道，四十年换出来有一段时间人会敬畏神，好好遵行神的话，但是呢，人的那个惰性，人的那一个罪人的本性啊，就是还是藏不住，总是在一段时间以后就出来了。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出来？就是没有受苦的时候，没有受苦的时候。所以彼得就讲了一个话，就是我们受苦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因为受苦就让我们跟罪隔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受苦为什么让我们跟罪隔绝啊？因为啊，我们受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好好的去遵守上帝的话。这是在彼得啊前书第四章讲的啊。彼得在讲一些书信，告诉当时在受苦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们受苦从一个面向，受苦是受逼迫，是难处，是在当中啊，从人看是很不幸的事，那是实在话。受苦实在话是这样，当我们受苦真的是整个人不舒坦面对许多多多的艰难。但受苦有一个特别在属灵上的益处，就是让我们不断的知道要去倚靠神，不断的要去仰望神让我们不会在属灵上松懈，不断的会去激励我们。所以受苦有它的正向的意义在那里。好，那我们再回到生命记来。所以摩西已经讲了，当你们平顺安稳的时候，平顺安稳的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必偏向别神你们必全然败坏。哇，这些话讲的是非常的斩钉截铁斩钉截铁。那这个只是应验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都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真的是一个属肉体的人，除非我们一直靠上帝的恩活在圣灵的当中。好，那我们来看三十二章摩西的歌。摩西的歌一开始就是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所以他是呼天唤地来做见证，所以他希望他所说的话天听到了，地也听到了。所以将来以色列人有所辩解的时候，那么天地都可以来做见证。人不可能活那么久活到几代以后，但是天还是在那里，地还是在那里就是在当中他所说的话就会 永留下来，那么呢成为那一个见证。他说我的教训要如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漏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松摩西讲的就是我现在要讲的话是对生命的祝福的话。这个生命的祝福的话是不是那种滂沱大雨，而是像细雨像甘霖一样，不会损坏地上的草，不会损坏这些菜蔬，而反而是让草让菜蔬能够好好的长。因为嫩草是牲畜的需要，菜蔬是人的需要，所以这叫做生命的祝福。他说我的教训我所要说的话是人生命的祝福。第三节他说我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大德就是那个神的伟大，神的名本为大，要把那个最大的当敬畏的当尊敬的归给神。神是磐石，成为我们的倚靠，他作为完全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是正义公义又正直。所以首先讲到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他是我们那坚固的磐石成为他是那个真真实实可倚靠，是完全的， 是公义的，是那个可信的，诚实无伪，就是上帝是真真实实啊，可信靠，他所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要知道这就是上帝的属性。那第五节，关闭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这都不是他的儿女。就是我们不能够，神是去这样子的诚实无畏公义正直，那如果我们是乖僻，就是扭曲的弯曲的，如果我们是偏邪的行为腐败的，那么呢充满这些这些弊病，弊病就是污点缺点瑕疵，这就不是他的儿女。一是神的儿女就应当完全，应当完全。那这边讲到我们就应当在整个行事为人上，那么呢要保守自己的一个完全，是一个正直公义诚信的人。第六节，愚昧无知的民，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就是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弯曲的扭曲的，那么呢偏邪行为败坏的，那我们怎么我们就不是一个报答神的人，因为他是生我们的父，他是把我们赎回来的，他是制造我们建立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关闭关闭弯曲邪僻这些的一个行径。第七节说，你们要追想上古之日，上古之日就是过去的远古如果从圣经上来看，就是比如像挪亚的时候，或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那么呢如果你不知道，就问你们的父亲，为你们当中的这些长辈们那他们就会告诉你们至高者神把地赐给列邦，但是却在当中把世人分开了然后照着我们呢立定那个疆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那神特别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那么呢也按着这一个来你爱着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疆界疆界，这个是一个很有特别的很有特别的这里就是这样照着神自己所吩咐的来做一个划分的意思那么神在这当中给万民各样的地分开了，但是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但是却在这个万民当中特别拣选的雅各。第九节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土地做产业，但是神特别选中以色列这个国家归他所以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特别的恩典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不仅是代表，也是被拣选的，被特别被拣选的然后第十节就来形容了神怎么拣选他。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以色列本来是非常弱小的，非常弱小，在旷野荒凉的野兽吼叫之地，所以你把一只弱小的动物放到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那么就怎样，那就不可能生存下来。所以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本来是极为弱小的，那么呢所有的仇敌环绕他环绕他，所以照道理以色列人呢在这么样的强的环敌的环视之下，他们是很难有这个好日子可以过的，或者其实意思就是他们很难生存的下来。但是神却怎样，神却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眼中的瞳人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最脆弱的部分。所以这里讲的就是用这一节来讲说上帝保护我们 啊，看顾我们啊，像保护他的同人一样，就是啊，是那个最小心谨慎保护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啊，所以第一个是讲神对他、对我、对以色列的保护。第二个是讲到神对他的训练，哦，训练。那么以色列人被保护以后，神又训练他。他说：“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散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哦”这样也，这个是一个啊特别的话。这个话呢，啊，现在也有人啊拍影片来讲，就是老鹰呢，老鹰啊，特别是在这些沙漠旷野中的老鹰，他们把巢建立在这个啊这个峭壁上面、悬崖上面，在那边筑巢，这样子小又小的雏鹰，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就不会啊遭受到危险。所以母鹰就是啊，就开始啊养育这个小鹰，等到它这个外面的这个毛慢慢长成了以后，它就要开始训练它。啊，训练的方式呢，就是开始逼它飞，因为它原来在巢里面只会扇动那个翅膀，它不会飞，啊，所以不会飞，所以母鹰要怎么样？母鹰就是要一直赶它出去，把它从悬崖上面啊，把它赶下来。所以它就要开始展开两个翅膀，叫两次散展。然后它因为还飞不起来，所以这个母鹰呢就要把它接住，所以就叫做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然后再把它带回带巢窝。然后再反复的这样做，一直做到这个啊雏鹰知道怎么飞，啊，怎么飞。因为雏鹰要慢慢观察，因为鹰的飞跟其他鸟的飞不再一样，其他鸟的飞呢，体型比较小的鸟的话，它们就是一直扇动翅膀来飞。那鹰呢，体型比较大，所以它如果一直扇动翅膀的话啊，它就很难啊有长久性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飞比较久。所以鹰一般来讲不是这样一直扇动翅膀，它是要看气流怎么样，所以它才可以驾驭在气流之上，啊，气流之上。所以我们看到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鹰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啊在天空翱翔，就它翅膀打开而已，打开而已。好，所以十一节这里讲的就是神啊能够训练以色列人，让他们从雏鹰到成熟，可以在当中翱翔。翱翔意思就是啊看着神所给他们的一个处境，就好像那个气流一样，然后在当中借着啊这个气流来飞翔。所以以赛亚书讲，那么啊以赛亚书就讲了一个啊我们啊常常啊背诵的经文，啊，我们常常背诵的经文就是什么？那么呢，等候耶和华的，啊，必如鹰展翅上腾，啊，必如鹰展翅上腾，啊，这个是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啊，鹰呢就是要等，啊，等候到那个时机到了，它就借着气流的啊这个上升的力量展开双翅，啊，它就很容易在当中啊，很容易在当中就飞翔起来了。啊，所以这里 这是从以色列人借着摩西之歌来的。好，这是十一节告诉我们，神保护，当人弱小的时候神保护人，但是接下来神就要训练人，让人成为什么？成熟。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竭力的进到成熟， 我们要成熟，我们要做一个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十二节神就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意思这些事情完全是上帝做的。十三节神高举他们，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好，这里呢就是讲到上帝使以色列人，那么呢能够在地的高处，地的高处啊，高处啊，这里讲的是从人看啊，从人看是一些的比较难的地方，比较难的地方，但却可以驾行在高处，就是超越的那个难处，超越的环境中的难处，然后呢可以得着田间的土产，可以得着磐石中的蜜，磐石中的蜜，也可以得着这个坚石中的油，这个油是指橄榄油，橄榄油。所以呢他这里不是出石油，不是，是橄榄油，意思就是说从人看不太容易得着收成的地方，以色列人都可以得着。为什么？因为有神的保护，神的眷顾，神的赐福。然后呢也吃这个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与山羊，上好的麦子和葡萄汁酿的酒。所以十四节啊，十四节为什么用扎蜜吸油，这些都是指那个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一样啊，神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啊充分的供应。然后他们也吃牛羊的奶油，脂羊羔的脂油，这些只是上好的部分。巴山出的公绵羊，巴山是出最好的这个羊的地方，那么他们吃上等的羊肉，然后呢还有上好的麦子，上好的品质最好的麦子，然后又喝葡萄汁酿的酒，所以他们可以享受神所给他们的供应。好，十五节，但耶斯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耶稣伦的意思呢，耶稣伦是一个用来象征以色列，象征以色列，这个字的本意就是正直的人，就神本来使以色列人成为正直的人，本来是正直的人，就是以色列人，神看他们本来是正直的人，叫耶稣伦，耶稣伦。那这个用这个字来代表以色列人，代表以色列人就是耶稣伦这个后来在以赛亚书也会用这个字来代表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本来是正直的人，因为有神保守眷顾供应等等，但是呢当他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意思就是说他越来越长大，从外形看好像一只成熟的动物一样，越来越肥胖，越来越粗壮，毛色越来越光润，越来会踢跳奔跑，这时候他就忘记神了，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他就去敬拜别的，那就惹动神的愤怒，行了可憎恶的事，让神的怒气就临到他们。他们去敬拜那些鬼魔，敬拜那些偶像，不是真神，而也不是过去他们祖先做的，而是新近兴起的，那么这些人呢就开始怕这些鬼魔，开始侍奉这些偶像。十八节，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所以人就把神给忘记了。所以同样的，摩西的歌就是讲顺境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就忘记神了。十九节，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所以神说，如果人不敬畏神，人离开神了，那上帝怎么做？上帝就向人掩面，就是我不再看顾你们，看你们会怎样，我不再眷顾你们，看你们会怎样。哇，所以神就不再看顾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乖僻无诚实的。那结果呢，当然我们知道，从以色列的历史去看，我们很清楚看见，我们很清楚看到他们的结局。所以呢，他们 就在当中遭受许多许多这一个苦难，因为神把他们丢到这个万国当中，他们在万国当中就被抛来抛去，这是以色列后来的。然后二十一节他说，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惹动我的愤怒，以虚无的偶像惹动我的怒气，同样的，我就用那不曾指明的触动他们的愤恨，用一面的国民惹动他们的怒气。这一节意思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九节，如果我们翻十章十九节的时候，保罗讲过这个话。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章十九节，罗马书第十章呢，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呢，不服神，虽然像他们向神有热心。我把第十章讲几节给大家听。第十章第一节，保罗说他跟上帝求的就是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可以得救。第二节说他们实在有热心，但是不是照着真理，所以他们不服。那他们没有听到福音吗？保罗说有，因为神一直差遣先知去跟他们讲。十六节就讲以色列人都没有听从福音，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吗？他说不是，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表示说什么？神一直差先知跟他们讲，可是他们一直不肯听。其实他们不肯听，从摩西的时候就不听了。所以十八节说，人没有听见吗？实在是他们听见了。十九节，以色列人不知道吗？他们知道了，因为刚才我们有讲，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知道的，因为神已经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好，我们再回到生命记来。所以这边保罗用的意思很清楚，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不断的惹动神的愤怒。因为什么？不是因为神不招呼他们，神一直招呼他们，一直招呼他们，可是他们总是不听。所以神最后用不曾指明的跟无知的名，意思呢，后来保罗用这个放在外邦人的身上，意思就是神让外邦人先得到福音。好，本来福音是要给以色列人的，可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所以最终呢，福音反而被那些不是以色列人，也就是外邦人得着了。那么本来是我们的，现在却被外邦人拿走了，所以用这个来挑动他们的心，挑动他们的心，希望什么？把他们的心转回过来。这种做法是针对那个很幼稚的人我们会这样做我用一个容易懂的比喻你可以看到，当你要把一个好东西给一个 小孩的时候，他可能在当中有些情绪他不要，然后你就说好，你不要给隔壁的那一个。那这时候他就看到本来属于他的东西要不见了，他就过来他就愿意拿。所以这里的意思类似这样，就是上帝要将来要用外邦人先得的福音来激动以色列人的心。好，那我们再回到二十二节，神说因为他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所以他的怒火就烧 一起烧，烧而且是极大的愤怒，所以呢，好像那个火可以烧到极深的阴间一样，把地跟地的出产都焚烧了，山的根基也焚烧了，所以表示神把所有的一切祝福都给挪走了，反而呢，把所有的一切祸患堆到他们的身上去，所以以色列人啊，就要承受神的离开的一切的后果。好，所以在他们身上，神的一切攻击就像箭射向他们，射向他们。二十四节啊，当他们离开神，那么这一切的败坏临到他们的时候会怎样？他们会怎样？所以呢，二十四节，饥饿临到他们，炎热苦毒临到他们，野兽临到他们，各样的祸患临到他们。二十五节，外面有战争，里面有惊恐。那么年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都丧亡，尽都灭绝，就是所有人呢都没有存活的希望。那么神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被除灭。好，所以二十六节神说，我要像使他们好像完全的除灭一样，好像几乎完全的灭绝，完全的灭绝。好，那二十七节是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捩点。但是呢，人不要以为是他们有能力哦，不要以为这些人来灭以色列人是他们是有能力，他们不要错看了，他们可以胜过以色列人，那是因为神定义这样行，而不是因为这些国的人民有本事来欺负以色列或者是毁灭以色列。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28节29节，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这两节插进来就是从27节来的，27、28、29节，就是说一方面以色列的仇敌不要以为他们自己有本事，相对的以色列民要怎样，以色列民能不能有一点聪明，能不能有一点智慧。聪明是什么？聪明就是人能够思想事情的结局，这叫做聪明，叫做智慧。智慧跟聪明不太一样，不一样。一般圣经把智慧跟聪明做这样的分隔，聪明就是指到人有一个学习的能力，能够解析，能够分辨，能够明白事理的能力，这个叫聪明。所以有些人比较聪明，有些人不是那样聪明。这个表示什么？就是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些人他听课听一次他就会了，那么有些人听两次才会，那还有些人可能听了还是不太容易懂，那能够解析，能够分辨，能够理解，这个叫聪明。聪明是不是不是对与错，因为一个人的聪明是神赐予的，神赐予的，这个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你如果看到有些人他就是他不太念书，可是他就这样子考试也考得不错，那你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那我这样辛辛苦苦念还是不行，其实这就是聪明不一样，那是天生的。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部分比较弱，我们只能靠所以我们讲到勤劳的勤，勤能补拙一样，我们只能靠比人花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用心 啊，去补足我们在学习力比较弱的地方。啊，但是另外一个智慧不一样，智慧是做选择的，智慧的重点在选择。啊，就是一个人他要选做什么选择，这个叫智慧。啊，智慧。所以一个聪明的人，他可能会选择旁门走道，选择一些啊小技巧，或者选择一些他觉得可以怎么样的路。但是他可能，所以我们会讲到有些人是聪明被聪明误。哦，那智慧不是，智慧就是他能够做啊正确的选择，这个叫智慧，这个叫智慧。哦，那智慧是什么？就是他会从结局去思考，我做的这样的选择结局是什么，我做的那样的选择结局是什么。所以摩西在这里讲到，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所以主耶稣常常讲，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之子，意思我们能够思想到我们现在的选择那结局是什么。那这就显出我们的智慧来。如果我们现在的选择结局是永生，我们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我们现在的选择结局是灭亡，那无论我们多聪明，我们仍然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好，所以摩西在这里讲，希望他的百姓啊，无论在顺境逆境，都能够好好去思想，思想。这是他们做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导致于那一个后果是什么。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智慧要去哪里使我们有智慧，通常是看到人的结局。所以朝上之下会让我们有智慧，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就会反思。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这个有名望的人，他可能各方面做得非常好，那么呢他可能50岁一个心肌梗塞就过世了。那是当我们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那么什么东西在他的这一生当中是要紧的或者说他到底在当中这一生走完了以后，对于他自己的生命的影响会是怎样。当然我们都有对人的影响，但对我们自己呢，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所以一个人思想结局，就成为再去思想有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思想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好，那我们再回到圣经的经文来。所以摩西在这里的歌说，如果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今天所遭遇的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是因为神不愿意眷顾他们，那他们才能够明白。所以30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前面讲神是我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是神不弃绝他们，所以呢他们就一人敌人一个就追赶他们千个，两个就使他们万人逃跑。意思就是说他们变成极为软弱无比，敌人并不需要多，一个就可以赢他们千个，两个就可以赢他们万个。其实31节说，其实仇敌知道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意思就是说仇敌也知道他们所信的偶像并不如真神，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俄摩拉，是毒葡萄，全都是苦的。这边是一个特别讲的，就是说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本质都是不好的，本质都是不好的，他们的环境也是不好的，所以呢产出来的也是不好的。这里的索多玛俄摩拉就是说他们的仇敌知道本质是环境，还有呢 生产，就是结果，都是这几个都是什么毒的，就是邪恶的，都是邪恶的，他们自己也知道。然后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毁蛇残害的恶毒，所以他们在当中所享受的，就好像大蛇就是产生出来的很强烈的毒气啊，很强烈的啊毒蛇毒是带出来的是很多的残害，哦，也就是说他们所行的都是一些啊一些破坏的事，一些使人遭殃的事。三十四节，这些其实上帝都纪念，或者说上帝都把他们封锁在虎库中，哦，虎库就是库房里面，他们所做的坏上帝都把它收起来。收起来的意思是什么？等待报仇的日子，哦，等待报仇深渊，啊，所以神讲深渊报应在我，哦，等到他们开始失脚的时候，意思是开始滑动的时候，开始滑动的时候，就是这些敌人他们啊，所本质上就是邪恶的，产出来的也是邪恶的，在当中带出来许许多多的残害，所做的许多的坏事，上帝说这些都放在我的虎库里，就是说都记在那个账上面。那么等到他们开始滑动的时候，那么上帝就开始怎样？上帝就要开始报应他们。等到你看到他们开始滑动的时候，神的报仇的日子就临到他们，就临到他们。啊，什么时候是神报仇的日子？三十六节，三十六节前面有一个词没有换，就是因为。因为耶和华见他百姓，见以色列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为以色列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哦，所以，当他们先欺压以色列，苦待以色列，这些上帝还是纪念，还是把这些账都放在上帝的册子上。一等到这些仇敌开始站立不稳的时候，开始不稳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了。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神仍然会眷顾他的百姓，眷顾以色列人，神仍然按着他自己所拣选的，那么呢会照顾以色列人，因为他对以色列人是有约的。好，所以神会为他的仆人后悔，就改变他的心意，哦，那么会重新怜悯他们，重新怜悯他们，哦，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子油和他们奠祭之酒的在哪里们，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哦，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上帝就会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原来拜的那些都不会帮助他们，这是指他们的偶像。以色列人原来拜偶像，偶像都不会帮助他们。二三十九节，他们现在就知道了，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没有别神。我使人死，也使人活；我损伤，我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所以，上帝要用一个方式，整个讲起来就是以色列人离开神，让帝呼召他们，他们不肯悔改，到最后神使那个刑罚临到他们，或管教临到他们，他们就被列邦欺负，被掳到列邦去。然后他们在各样的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们原来拜的那些偶像都是假的，都救不了他们。这时候他们就可以悔改了，或者说这时候他们就会悔改，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好处被别人拿走了，看到他们今天会落入这个光景，就是因为他们离开神，哦，那么神也真的会帮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知道说在唯有耶和华是神的时候， 啊，在我以外并无别神，那么他们就会得救。所以以色列人呢，将来他们会回转求告神的名，求告神的名。他们虽然现在求告神的名，但是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仍然陷在他们自己的那一个自己的思想里面，所以一直要等到等到他们认耶稣是基督。所以耶稣曾经在这个我们讲棕树枝的拿棕树枝就取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主就讲，那么他们将来要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边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要成家得救，因为他们重新知道耶稣才是真的是基督是为他们死也为他们复活的那一位。我使人死也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一切都在我的手中。所以神这里讲他掌管万有，人所遭遇的都是他在他的手中，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是唯一我们要依靠的那一位。好，四十节，神自己启示，凭他自己的永生启示，就是他所说的话不会改，不会改，因为他是神不会改，而他又启示，所以更不可能改。好，这里呢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话，因为神指的自己启示呢本来是在应许上面的，因为没有比他自己大的，所以他就指的自己启示，这本来是给应许的时候。但是在这边也告诉我们，审判也是一样，神无论给应许的话给审判的话，那么都是一样的，因为是出于神的话他就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是所有的至高的神所以他说，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前，所以他要报复，要报应他的仇敌他要使他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 首领之头的肉。所以当神要兴起发他的孽怒来实行公平的审判的时候，一切都要在神的 公义当中显出神自己的公义来，所有的这些败坏都要承担他们自己败坏所造成的后果。好，所以四十三节讲，在神的审判之后，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为他要生生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那这些事情呢是最后要实现的话，最后要实现的话最后要实现的话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这一个启示录，启示录，启示录呢，如果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在圣坛那边呢有一些为主的道被当中被杀的灵魂曾经问了主你为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当什么时候。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我们现在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头，还没有到这个日子，还没有到这个日子。我读给大家听，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呢到第五印我们就看见了，在祭坛帐那边为主的 为主做见证被杀的，他就问主还要等多久，主说要等，等到人数满足的时候，等到人数满足的时候，啊，人数满足的时候，啊，也就是神在当中，那么呢，啊，施行审判的时候，啊，施行审判的时候，所以呢，啊，如果我们继续把启示录往后翻的时候，就是就可以看到，啊，那么等他施行审判，就是讲到神的刀啊，喝满的血的时候，啊啊，这时候啊，这时候，那么呢，我们就看见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啊，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那么啊，那时候啊，就是啊最末后的时候。好，啊，这些都是啊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所以摩西这首诗歌呢，不是单单对以色列人啊，直到今天所写的诗歌，其实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仍然是需要在当中啊仔细的去思考的，仔细的去思考的。神是一个统管万有的神，啊，统管万有的神，那么有他自己定义的时间，那么每一个人领受到上帝的救恩，总是要在当中啊持守，总是要在当中谨慎。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到摩西的歌告诉我们，我们认识神，领受神救恩的人，我们要常常谨慎自己，因为神乐意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祝福的人，我们生命要蒙祝福，因为他拣选我们，看顾我们，训练我们，建造我们。但是呢，我们要当心，我们要当心，因为我们活在的这个环境，它本质上是悖逆的， 是不好的，哦，那人终日思想的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境的当中，我们就要谨慎，要不然我们就会被连累，或者说我们就会偏行己路，偏差的去跟世人走同样的路。那我们基督徒感谢神的恩，因为我们求主圣灵常常光照我们，那我们蒙光照的，我们就求主赦免，求主饶恕，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这一个回到主的前面来，那么为我们的罪求主赦免，那么求主再度的更新我们，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当中思想，接着这一首歌呢，我们要思想。好，所以第一节到四十三节呢，就是摩西所作的歌，那这一首诗歌这是摩西在当中呼唤天地为他做见证，让我们知道从神是我们生命的祝福，他是照顾拣选使我们在当中完全的神，那保护我们，他养育我们，他祝福我们，那神都不断的做这些事。那要紧的是我们一定要谨慎，因为当我们日子平顺的时候，我们一不当心，我们就会离开神。所以神上帝常常要摆弟兄姐妹摆一些难处在我们身边，弟兄姐妹可以帮助我们，难处可以提醒我们，总是让我们能够行在这一条路上，所以我们能够在当中总是知道要回到神那里。那么这一首诗歌也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神在掌管，我们不要被这世界的一些艰难使我们的心软弱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做主他会伸冤，他会救赎他的百姓。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当中不断的思念的。所以这一首诗不是指诗歌，不是只对以色列人也对我们基督徒做了一个完全的提醒。好，那么四十四节开始，摩西跟嫩的儿子耶稣亚就把这个歌说给百姓听，所以这个就是要让百姓记得以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 啊，可以做笔记，用写的方式，其实他们是用背的方式，把 这些、背起来，啊，用一个唱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好，所以四十六节，摩西就跟他们讲说，今日所谨教你们的话，都要放在心上。哦，就是警教这个字比较特别，就是警戒，我们有警戒有教训，所以它是有一个作证的意思，作证的话就是说这些话，啊，是一个坚决的坚定的，啊，好像见证一样，啊，那么呢你们都要放在心上，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只是警告的话，因为警告的话后面不一定会发生，或者是说人不一定会这样，警教的话就是作证的话，就是以后一定会这样，哦，一定会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考神的话是这样，啊，在先是提醒，啊，不断的告诉我们，但是呢更要紧的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圣经讲，啊，保罗才讲，哦，我真是苦，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把这些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常常在这个征战当中很苦，但是呢，啊，不要怕，四十七节，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所以这是关乎生命的事，关乎生命的事，哦，所以如果他们在得为业之地要长久的话，就是要把这些警戒的话一直放在心上。好，这边要当心的要注意的就是，即便整个以色列民后来会违背神，会被掳到外邦去，会在当中，啊，会有许多艰难的日子，但不要忘了，那么呢39节这里讲，将来神还是会拯救他的百姓，43节还是会使他的百姓欢呼，啊，所以说，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上，虽然我们会软弱，会有一些艰难的日子，但我们仍然能够因神的救恩而欢呼。好，所以这样子，啊，神吩咐摩西的，啊，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话，那么呢，摩西，啊，也做了一首诗歌，啊，给以色列人来纪念，啊，这些话，成为他们不断的提醒。那48节，啊，开始呢，摩西就，啊，领受最神给他最后的话，就说你到这个亚巴林山的尼波山，啊，就是你就到尼波山上去了。好了，这个尼波山，啊，在摩押地跟耶利哥相对的地方，所以从那里他可以看到神所赐给了以色列人的，啊，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呢，啊，当时呢，啊，在他人生最后的日子的时候，啊，神就带他到亚巴林山的尼波山，哦，啊，尼波山，哦，尼波山是就是山峰，在亚巴林是一个群山的一个山峰，然后他在那里，哦，他就登这里，然后他说神就跟他讲，哦，你，啊，会跟你哥哥一样，哦，然后呢，啊，你不能够进迦南，神就 再次的跟他讲一样的话，因为你当时，啊，当时在这一个，啊，加底斯的，啊，米利巴的水那里，你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哦，那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摩西，啊，摩西当时的一个、啊，对自己的一个软弱，哦，自己的一个软弱，所以上帝跟他说你去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非常生气，因为以色列人一再的惹他发怒，啊，所以他当时呢，上帝叫他去吩咐磐石出水，那摩西就因为，啊，在当中，啊，情绪控制不住，他就击打磐石，啊，所以这样子他就得罪了神，啊，他就不能够进去，啊，这件事情呢，啊，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啊，我们要知道，啊，神总是在当中，总是在当中，啊，非常，啊，非常，啊，在意，啊，因为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摩西领受神那样大的一个职分啊，成为这一个整个啊整个以色列人那么拯救的那一个首领啊领袖，拿着神的杖，所以他在上帝面前也尽忠，也是非常忠心的。但神要的是一个完全，但我们也不要说那摩西是不是就没有得着。那这边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讲，就是最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看见，在变相山上以利亚在那里，摩西也在那里，所以摩西是在活着的日子没有进迦南，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成为我们的一个学习，学习我们学习。但摩西最后有没有 进迦南地啊？我们要讲真正属灵的那一个迦南是在天国，在神的国度里。那摩西是有进到神国度的，而且因为他也在救恩当中，所以他在变相山显现的时候跟主耶稣讨论啊，他在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事。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话啊，一开始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以色列人啊，这个派了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区，结果啊，十个探子都没有信心，所以神就要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直到这一批人都死去，所以只剩下两个人可以进迦南。那么人就会思想，那么这些出埃及地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全部没有得救？所以这边我们要思想，那时候我有跟大家讲不是这样思想啊，他们得罪神，那么呢照着神的定规他们不能进迦南，这是给我们属灵的教训。但是这批人呢，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他已经赦免他们，记不记得在摩西为他们祷告之后，神是赦免他们，但是他们不能进迦南。所以赦免跟进迦南这里都要告诉我们，就是跟摩西一样，他不能进迦南，但是他知道他有救恩在他身上，基督来的时候这个救恩仍然要实现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的这些人里面仍然有一些人有信心，所以他们将来可以得着天上的救恩。但我不说全部的人，因为人之所以能够得救还是靠信心的，还是靠信心的。但是上帝仍然要因着他的公义或以及他所要彰显的，那么在当中实行他在世上的一个审判。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跟大家先讲一下再讲一下审判。我们看待审判的时候要看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相对性的审判，一个是绝对性的审判。这个我们再复习一下，先讲绝对性的审判。绝对性的审判就是我们到底最后是进天国还是落在火湖里，这个就叫绝对性的审判。因为什么？因为最后启示录跟主耶稣讲，那么将来复活的都要起来接受审判，这是末日的大审判，无论是死人活人都要受的审判，这个叫做末日的大审判。这个大审判我们就把它称作绝对性的审判。为什么？一个是所有的人都受审判，第一个是所有人受审判，第二个它的结果就是最终的结果，最终的结果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得着新的生命，有新的身体，活在荣耀里，还是落在火湖里，那个叫做绝对性的审判。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审判的时候是讲要先认识这个审判。第二个审判是相对性的审判，相对性的审判就是今世的审判。刚才讲绝对性的审判是永世的审判，那么这一个相对性的审判是今世的审判，只有部分人 不是所有人，部分人，部分人。那么这些人哪些人是相对性的审判？比如说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啊，被天上的火给灭了以后，他们所受的啊，是这一个啊相对性的审判，相对性的审判，因为神要借着索多玛啊跟俄摩拉来成为后面世代的警惕啊，世代的警惕，所以呢啊，我们就可以从这当中看见哈啊索多玛跟俄摩拉啊他们受了一些审判啊啊，在当时就被火灭了啊。那将来要不要受审判？要，写在哪里？好，你看马太福音十章十五节，马太福音十章十五节，大家读看一下。这里让我来读哈，大家翻到没有？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就是当耶稣基督差遣使徒们到以色列人的各城邦去，但是因为他们不肯接受福音，所以主说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受的比这个城受的还容易。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这两个城所遭遇的要比索多玛、俄摩拉所遭遇的更严重。那如果你再看十一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他说什么？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加百农还有以色列这些城邑，他们要遭受到的比当年索多玛受到的更严重。其实索多玛没有比索多玛更严重呢，因为索多玛已经被天上的火给烧灭了。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今生呢，今生有一些审判是一个啊相对性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作恶的人，他们没有受罚，那我们心中就会不平啊。为什么神你不行公义？这些作恶的人为什么会那样的啊？没事啊，没事。所以呢啊，这个诗篇三十七篇跟七十三篇告诉我们，诗人就说：“我看到啊这些作恶的人享福，我就心怀不平，对不对？啊，因为他没看到他们所受的报应。那这个报应是什么？这个就是今生，今生哈、哦。你看诗篇七十三篇，我读给大家听哈、哦。诗篇七十三篇哈、哦，大家翻诗篇七十三篇。”第三节，我见恶人跟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力气也壮实，不向别人受苦，不向别人遭殃，骄傲如链子在他们的颈项上，强暴像衣裳遮蔽他们的身体，他们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怎样所想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十二节，恶人常想安逸，财宝加增。意思就是这些行恶的人，不是每个人在世上都遭报，那他没有遭报，所以呢，诗篇七十三篇，诗人亚萨就是非常的痛苦。他说：“怎么会这样？世上没有公平，没有公义。”好，十六节，我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这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意思就是将来他们落在哪里？ 落在灭亡里，灭亡里。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要知道，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审判是这样，有一些人今生受审判，就是相对性的审判，但是更要紧的是那一个绝对性的审判，就是将来要进入永世之前的审判。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常常思想的。那所以这个七十三篇就讲，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智慧智慧是什么？思想这些人的结局，结局不是只看今生的结局，记得哦，不要只看今生的结局，因为今生审判没有完全临到，我们要看的是将来永生的永生，他到底是得永生还是灭亡。所以这就是我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讲，那么有些审判是相对性的，相对性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受的是管教，是管教。所以我们得罪神得罪人，上帝就管教我们我们心里就不安，我们心里就痛苦，我们在当中就需要求主赦免饶恕因为本着神的信实公义，他一定会饶恕我们那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些摩西在这些话里面，虽然他都已经讲到以色列人会这样，但我刚才讲的在旷野倒闭的人记得哦，不是所有的人都灭亡因为他们所受的是一个相对性的审判，但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那绝对的审判。那绝对审判是什么？到底我们在上帝面前有没有因着信领受到那一个属于亚伯拉罕子孙的应许就是基督。好，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在这一个信仰的路上学习的那我们仍然要学习那今天这段话我们就看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出埃及，然后经历旷野四十年之后，那么他讲的要紧的话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相实在是不会顺服神。这是保罗讲，我们是不服的。那既然我们这样不服的神的人为什么会得救？这就是上帝无比的怜悯跟慈爱，所以我们是本着神无比的怜悯跟慈爱得救的。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知道神无比的怜悯跟慈爱，然后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本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继续在世上勇敢的也在当中警醒走前面的道路。好，那这是我今天这两章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李哥，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说。
可能跟这个比较没关系，因为你刚刚有提到管教那就是管教是出于爱嘛那如果说像出埃及记那个埃及人他们有十灾那这十灾不算是神的管教吗？
这十灾对某些人是，能够在当中产生敬畏的人，他们就会得着上帝的恩
是那所以如果对某些人不是管教的话，那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是处罚吗还是罪的连累？对，
其实这些都有，因为像有一些让人就在当中这也是神自己彰显出他的一个公义彰显出他的公义。所以这些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为我们讲审判是公平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罪受罚的所以对自己的罪受罚，所以这些人遭受灾他们也是为自己的罪受罚。但另外一个重点是，当这些被罪受罚临到的时候，这些人的心如何？所以如果我们看十字架的强盗，当他被罪受罚的时候，他就 看到了原来有一个不当受罚的人要受罚，然后他就从这当中想到救恩所以如果我们从自己当受的罚里面只想到 我们灭亡了，那这样不行，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基督徒悔改是这样，我们不仅认错悔罪啊，想啊，知道我们自己实在得罪神了，但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要回过头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他的怜悯，然后相信他的赦免，然后我们会继续的有信心把脚再站起来，手再举起来，继续的去跟从爱我们的神。
好，谢谢李哥。
好，
再问一个问题。
好，请说。
就是那个他在摩西在那个32章28节，他说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可是现在的犹太人明明就很聪明，对，就是会觉得说犹太人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然后也一直在得奖的民族，就是他们真的很聪明。
好，
所以如果说对，
这里讲是对神的事情呢、不是对人呐、如果你讲对人的事情，他们聪明的不得了。对，这个你提出来，这是对神的事情，对上帝的作为没有聪明。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跟你有说到智慧是一个做选择的能力嘛，知道结局然后做选择。那我们当然知道，最终我们的结局是想要永生，然后做这个智慧的选择。可是如果在一般的事情上，我们通常不太有做选择的权利，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结局是什么。那这样我们要怎么样有，就跟神求智慧嘛？
对，我们要求智慧。我们可以求主赐给我们能够光照，让我们明白，然后求主给我们智慧啊，给我们智慧从哪里来啊？从神的话来，从敬畏的心来。所以我们跟神求智慧，事实上是先求敬畏的心，敬畏的心。那敬畏什么？敬畏神说的话。
是，
然后我们有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是信心，是信心使我们有能力的，而不是我们说我们有能力去面对这个选择，不是，我们不是讲我有能力面对这个选择，而是我因为相信神，所以我就用那个求神给我那个信心去面对这个选择。
了解，谢谢李哥。
好，还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啊。那在下一次我们会把《生命记》讲完，讲完以后，那我们我再来看，我们再回到新约啊，我们新约我再看一下，我们上次新约讲到哪里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再度的接着思想《生命记》经上的话，再度的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保守赐福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灵，因为知道我们在世上常常软弱，常常在当中被私欲所困惑所困扰，我们也会在当中失脚，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能够在当中再度的靠着你站立得稳，也在当中谨慎我们的脚步，求主来保守赐福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特别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总是让我们要不断的警醒，在当中祷告，也在当中不断的交托和仰望，求你眷顾众弟兄姐妹，也保守我们在这个疫情的下面的日子，我们从你那里得平安得安稳，感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
谢谢，
好，大家再见。